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7月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颁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是否是在开历史倒车？三中全会将讨论财税改革，可能的举措是真改革还是逆改革？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8日签署第26号主席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已由人大常委会通过，自2025年5月1日实施。这部法律的颁布意味着什么？习近平为何对集体经济情有独钟？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于伟雄博士，欢迎二位。是，首先我想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哈，中国刚刚颁布的这部法律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那么在这部法律的总则当中写到，本法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啊。李先生，能不能先来帮我们翻译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因为大家如果要是，像我这个岁数的人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或者文革那时候就出生的人啊，一般呢会有一个概念，那就是农村的这个经济组织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啊，在文革当中呢，那个时候就叫做公社或者叫大队。哎，那个呢，他那个时候呢，这个小的经济组织几乎没有啊，社办企业几乎没有。然后呢，大家呢就是什么呀？大家都集中在一起，敲钟上工，敲钟就去出工，该去耕地啊耕地，该去收割啊收割，集体一块干。哎，后来呢，到了78年以后啊，开始改革开放了，然后允许土地呢联产承包，分配到家庭。那个时候大家就基本上是单干了。因为单干了以后呢，在这个同时呢，有一些社办企业啊、村办企业啊，甚至是组里头办的企业，或者是呢联合在一起的，有一些呢这个所谓的这种合作组式的这种经济。哎，那个时候呢，你如果称为这个叫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但是呢，现在后来呢，慢慢就发现啊，这个可能这个越来越松散，政府呢越来越不太容易管，哎，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出现了这个习近平的这种要求。你比如说，我现在要征地，出现了很多的征地上的发生的这种冲突和矛盾，哎，那这个时候呢，以后啊，所谓集体经济组织呢，这个就是他替你决定了。他替你决定，哎，他呢，大家呢，也可能是反映多数意见，但是呢，更多的可能就是这个经济组织的领导，哎，他们捏骨了以后呢就可以了。比如征地的时候，就不用再征求你的意见了，你的宅基地啊，你的承包土地啊，轮作的该轮作的时候，那些问题啊，就都解决了。所以呢，这个今后呢，出台这个新的乡镇级的这个农村集体经济这个组织呢，实际上跟原来的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的那个时候呢，这个叫做公社，人民公社，那个公社底下有大队，大队底下有各生产组集中起来一块来管理农村事务，大大小小最后都统领起来，最终核心呢就是习近平来管，党来管。嗯，
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李先生啊，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跟现有的村镇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是应该说呢，这个农村经济组织呢要符合党的要求，按在党的领导之下呢来做。因为虽然呢，刚刚我讲呢，改革开放以后呢，农村的这个党组织呢基本上削弱了，但是呢，它呢这个削弱了以后呢，它依然呢还有这个党组织，比如说大队呢有这个支部书记，这个小组呢有党小组，就是 村的小组，有党小组。到那个时候，这回我看了一下这部法律当中呢，其中就反来覆去的讲到呢，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所有的工作呢都是要在党的领导下。那就是说，在县、乡这一级呢有党委，到了村呢就有党支部，然后到了这个组呢就有党小组，然后呢这个完全都是结合在一起。但是过去是不是这样的？在过去，这个法律出台之前，那实际上呢，这个农村呢更多的呢是松散的，基本上是单干。哎，然后呢，这个按照这种思路呢来管理这个，就是实际上农村就不存在这个基本的这种管理了。
嗯，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推行实际上是加强了这个在乡镇一级的党组织的这种控制力，是吗？
对，应该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个、
您觉得通过这些组织来推行所谓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跟现有的农村集体经济会有什么不同呢？
完全不同。在毛泽东时代，我们那个时候记忆犹新啊。那个时候呢，刚才我讲啊，这个打钟去上工，上完工了以后呢，这个敲钟呢回家一年干下来哈，这个强劳动力，非常壮的劳动力，一年干下来每天平均下来是10分。像我所在，原来我在密云的这个郊区生活啊，我所在那西红庄公社，那个西红庄公社啊，这个强劳力非常好的劳力，一天能够最多挣10分，这一分多少钱啊？一分钱啊，100分才挣1块人民币，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大家穷啊，非常的穷。然后呢，大家不关心生活的这个收入，不关心收获，哎，分配什么呢？反正大队书记来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大家呢就没有干劲儿了。所以最后怎么办？到了这个叫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是4月份开始了以后啊，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的南方啊，这个农村啊，大量的出去逃荒，去逃荒就是什么？就要饭啊，对吧？没有吃的了，到那青黄不接了，对吧？怎么办？这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共产党的领袖啊，这个邓小平就说，中国的经济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办法了，最后怎么办？大家就自发的去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那根本不是党中央搞的，那实际上就是自发的。你像这个凤阳的这个村里头，小岗村，当时就是他们的这个人呢，这个每个村民都摁了手印，说如果把这个我们这个村支部书记抓起来了以后，他们家我们一块养，都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啊。最后说什么呀？我们把地分了吧。结果把地分了以后，大家当年就都吃饱饭了。为什么？大家不用再敲钟上工，然后等着去收那10分，对吧？大家就使劲在地里干，使劲的爱护土地，那认认真真的去种粮食，结果当年就吃饱饭，不用逃荒了。哎，这个时候党中央看到这个办法好，所以开始效仿了小岗村，效仿了这个当时四川赵子阳在四川搞类似的改革，然后呢效仿他们，就是什么呀？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这个责任和这个真正的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各方面都交给了农民来自我管理，结果发现比共产党管得好。哎，就是因为这种，所以呢现在我们实际上又要回到毛时代，又要回到敲钟上工的这种状态，你说会是什么样？我相信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嗯，我想继续来请教李先生啊，因为很多人提到了，就是回顾了过去的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哈。我想请教您的一点是，即使是当年在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其实产权是从来没有动过的。中国的农村的产权从来都是集体所有制。当时这个联产承包制它也只涉及到比如说分配，涉及到生产效率等等问题，但是没有动产权。那么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担心这个集体经济在习近平时代下所推行的这个农村的集体经济会进一步的收紧产权呢？
虽然呢在农村啊这么多年下来了以后，虽然没有这个产权上的变动，在中国呢他把土地呢都规定都是只有两个所有制，一个是集体所有制，一个是全民所有制。然后呢你要把土地要进行流转，就要先转制，把它从集体呢变成全民的，然后才可以买卖去开发。但是即使买卖开发了以后，你看开发商啊也是租赁土地，也是租赁，只有使用权。但是 这一次，不是，但是呢，农民啊，他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因为祖上都继承下来的，所以很多，比如说宅基地，我宅基地呢，基本上呢，如果不是家里头都死光了的话，宅基地基本上是不会流转的，宅基地一般呢都是一家一代呢传下去。另外呢，从上一次分地啊，应该是90年代中期，最后呢又更新了一次分地。丈量土地，重新丈量，然后根据家里的人口的变化重新再分了一次。但是分完了以后啊，最后就发现啊，实际上呢，这个农村的土地非常不平均，就在一个大队里头啊也是非常不平均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土地的这一块地基本上就属于你了，属于这个家庭。而且呢，那个时候呢，中央呢，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什么呀，常产才有常新。就是说呢，因为很多人啊，就是承包土地，如果总是在流转，只是在那租这块两年，那我根本不上肥，上都是使用化肥，不上有机肥。结果呢，土地呢这个板结化、荒漠化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大，所以他说你要常产才有常新，就是说这一块分给你，比如说你要经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那你就要用有机肥，你去爱护土地，轮作。那这些工作，哎，所以啊，现在呢，相对来说，农村的土地啊，基本上呢是个稳定的，虽然只有使用权，但是就是你一家一户在那个地方去耕作，但是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修路要过这个地方，过这个地方呢要征他的土地，那这个时候呢，村里头都愿意征，为什么？征了以后就有这个补贴款，大队书记就可以贪腐，当地。这些官员也可以贪腐，但是我家受损了，我就不愿意怎么办？我就当钉子户，我就不惹。所以像类似这样的矛盾啊，在中国非常的多。所以现在习主席就下大笔一挥，最后就变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了。那最后决定拆迁、决定搬迁、决定补偿、决定利益分配，这些怎么样都集中到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手里了。那这个时候就好办了，这个党中央好办了，领导人也好办了。最后，那些少数人的利益谁来保护？哎，民主制度其中一条啊，一个是大家多数说了算，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但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利。所以这才是所谓的民主啊。到那个时候什么呀？你少数人都是需要牺牲的，都要牺牲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后会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
是，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的这个深刻分析啊。我们也欢迎于伟雄博士进入到我们的节目。我想来请教于博士的是，刚才李恒清先生也说到，推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下一步就是要恢复人民公社。于博士，您是否同意这种判断？
是这样子的哈，就是刚刚李先生已经讲了很多了哈，那这个是不是会？像是回到这个人民公社，这个我不太确定哈。但是你从这个集体这两个字就可以感觉得到哈，就是说习近平最近这几年的这个政策呢，都是从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的重视这个所谓的人民企业、私有企业、个人的这个就是说比较倾向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个方向呢，走向这个。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这个方向，那他会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不知道，我没办法去预测，因为这个法律呢，他写在那边，就是说你要怎么去政府去执行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要看政府去怎么做哈。但是我可以讲的就是说，其实中国已经在1949年一直到1979年之间已经进行了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实验哈，就是完全走这个共产主义这个路线。那我觉得共产主义它有一个非常简单、很严重的一个错误，就是它把这个 incentive 给完全的去掉了，就是
激励
个人呢，对激励啊，完全的给去除掉了。也就是说，今天。在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大锅饭的这个架构下呢，目标下呢，期待人民能够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区来服务，但是最后就是一个灾难。那我觉得有历史为鉴哈，中国应该不要走向那个回到那个道路哦，就是能够 走这个当资本主义的强调个人 incentive 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我没办法确定人民公社会不会走回去，但是越靠近的话，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发展呢是越严重的一个伤害。
嗯，我们有一位叫做刘世辉的 X 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中共颁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毫无疑问是开历史倒车，不但跟土地私有化的最终目标越来越远，而且违背中共联产承包50年不变的承诺，其目的除了控制还是控制，垄断政权，控制经济，控制社会，控制城市，控制农村，控制所有人，控制所有有价值的物，土地作为价值最高的财产自然不会逃脱中共的魔爪。那么我想继续来请教于博士啊，刚刚二位都提到了这个中共颁布这样的一个法律在于要加强对农村的控制，但是为什么要加强对农村的控制，而且用集体经济的方式在历史上已经证明走不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到底是为什么？有分析认为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出于这种备战备荒的需要，于博士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察？
是哈，就是我们观察到，就是习近平在最近这几年哈，有特别强调这个粮食的安全，啊，这其实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他每年都强调这个粮食的安全，那也不是说中国的农村没有在产粮食，其实是有的哈，而且是有达到他们的就是说官方的一个目标的。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粮食的安全呢？我觉得就是，的确有这个可能性哦，那也不能说他主动的要去开启这个战争，然后预期到他这样的一个做法会受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就是说制裁啊，我觉得他也有可能就是有担心，就是说有这个构想症，他觉得西方会有以美国为主的国家会主动的来制裁中国。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他的心灵中有这样的一个考量。为什么呢？因为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就是说在19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呢，就是说中国尤其是在2001年之后，中国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之后，这个全球化的一个精华时期呢，基本上就是大家不需要有这个担忧，因为这个全球化的最好的一个目标就是哪个地区，比如说因为天灾人祸了，它有粮食不足的一个现象，透过这个全球化，你可以很简单的就是进口，这个小麦啊、大豆啊，从美国从各个国家进口，那 vice versa 哦，所以这个在全球化，就是说大家都是和平相处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是不用担心这个的。但是呢，因为中国过去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我觉得让西方起了余力的，然后习近平本身也非常的担心哈，可能自己也有很多扩军的一个准备，所以觉得未来会有这个被西方国家制裁的可能性，所以必须要来这个备粮备战。这个有这个可能性。
是，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扩展一点来说，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啊，中国经济现在除了在粮食生产等问题上，是不是在很多层面上都显示出向战备型经济来转型的迹象呢？李恒清先生，
应该是吧。现在整体来说呢，因为现在呢叫做习近平呢，从刚开始2012年上台啊，上台那个时候呢，他和李克强呢，当时呢是信心满满。他们真想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然后通过建设这种市场化、自由的市场化，然后法治化社会来改变中国的当时的这个发展的一些瓶颈的问题。你比如三去一补啊，什么各方面的，包括这个一带一路的提出啊，都是为针对这些方面来做。结果呢，他一出台呢就受阻了。受阻了以后他就往回返，最后他就发现呢，必须要加强所谓党的领导，所以党的领导呢，这个触角呢伸得越来越远，从 原来的国有体国有这个企业，然后进入到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进入到这个民营企业、这个外商企业、外商外资企业，应该说呢，它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但是现在看呢，这个应该叫做农村啊这一块党的领导相对来说比较涣散，或者是就涣散啊打引号的涣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出台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然后呢来加强党在农村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力量。哎，他现在目标呢就是一条，要社会啊，就是习近平翻来覆去讲了很多次了，叫东西南北中，要党量引导一切的，这样的话他才感觉到放心，他才感觉到这个政权是稳定的，
是，
否则的话可能就出问题了。
是，这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在谈到立法目的的时候确实说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提升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李恒清先生，刚才您觉得这个中共在农村的执政根基有一些松动，因而需要被巩固啊，有哪些例证呢？能不能进一步来谈？
哦，很多的，我在农村待过很多年，所以呢这个农村啊，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开始啊，农村呢，因为大家都已经自己干自己的了嘛，所以农村的很多的事情啊，这个党或者是这个集体的力量啊，就小了很多。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收电费，这是最基本的啊，收电费，你用了电了以后，你交电费啊，收电费收不上来，各种各样的摊派提留收不上来，那这时候怎么办？农村就变成黑社会化了。那个时候啊，说在农村谁说话算数呢？过去的啊，说这个所谓乡绅啊，德高望重的这些长辈说话已经不算数了，谁说话算数？流氓说话算数，谁拳头硬谁算数。所以在当地啊，就是村霸呀、恶霸呀，最后慢慢的都被吸收到党内了，都进了这个党支部。我都亲眼见过呀，那个根本都不是党员的，先当了大队书记。当了大队书记了以后，然后再把他发展成为党员，为什么？大家特别厉害，老百姓都害怕他。像这样的话，他去收提留，他去收电费，他去拆迁，哎呀，别人吓得不敢吱声，哎，就把他办了，对吧？所以领导就高兴了，领导就省事儿了嘛。所以现在呢，这些啊都是就是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就是说，那个社会啊就变成了一个。老百姓老实人啊就吃亏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了，所以这个呢现在呢是一个普遍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加强党的领导是不是能解决这些问题呢？保护少数的利益呢？不会的，只能够加强呢这个强者的这个利益。所以呢从长期来说呢，这是对整个的一个社会基础的一个破坏。
嗯，我们进一步来讨论一下中国执政者的这种道路选择啊。我们看到刚才二位也都提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颁布体现了中国的执政者总是要回到过去去为当下和未来寻找答案，但是过去其实提供的并不是成功的经验，而是失败的教训啊。集体经济至少在中国农村的数次社会实验当中已经被反复证明是行不通的。刚刚二位都提到了，很多的专家也不断的在警告，为什么还要走回这条路？于教授，您怎么看待中国执政者的选择？是不得不这么选吗？
我觉得是这样看待哈，就是说中国从那个1970年代末期开始进行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是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那的确有收到非常显著的一个成果这样子。那依照这个西方各个国家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当你一个国家在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人民越来越富裕了，中产阶级起来了，大企业起来了，那这些人呢通常都会有就是说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呢，就会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一个要求了所以就是说在中国也应该是要自然的发生这样一个情况。那最好的情况呢，就是中国政府呢能够顺应这个时势呢来下放他的权力。那现在问题就是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不愿意下放他的权力，他还是依然想着这个一党专政。那我们从过去这几年可以看到比如说中国最有名的这个企业家马云呢，就因为 所谓的功高震主呢，被这个就北京政府给拉下来了，哦，就是说，当你一个国家呢，就是说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呢，就是会影响到这个专制政府的这个集中的一个权力，那所以呢，中国就必须要做一个抉择。那很不幸的是，目前中国选择的就是，我为了要维持我的这个政治权力呢，我可以把这些自由放任这个经济的这个程度给缩回来，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嗯，是，也就是说，这个经济改革如果不配合政治改革的话，经济改革也有很大程度上会倒退哈。我们也有很多的 YouTube 的网友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在给我们留言，大家好像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位叫做 Frank Tom 的YouTube 网友留言说：“又来了，合作社200斤黔驴技穷，上世纪50年代的土匪运动又来了。”那么另外一位叫做申徐章的 YouTube 网友留言说：“绝对是逆改革，改革就是要摆脱枷锁，而集体经济。”就是用土地束缚了农民，重新加上了枷锁。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网友啊，好像对这个集体经济还蛮看好的。有一位叫做三少爷的一位 YouTube 的网友说，现在的农民和毛泽东的农民相比，完全是天堂的日子。另外一位叫做看看河的这样的一位 YouTube 的网友说，这个法律是要让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国内比较富裕的都是集体经济村啊。我也想听听两位专家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看法。另外我们有一位叫做天地良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出台就是要彻底的把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否定。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的个体种植养殖的确面临着一哄而上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应该是各个农户自我收集信息来进行自我调整，政府应该做好的是信息的公开透明，而不是强行组织。那么这位网友的看法还是很全面的，他提到了个体种植的弊端啊，中国官方也常常的以此为理由来证明集体经济的必要性。不过这位网友也指出说，政府强制推行的集体经济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李恒清先生，我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的思考。
OK， 应该说啊，前头已经刚才于博士也讲了很多哈，我就是我想补充一点点，就是这个政权存在的理由和目的。政权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啊，实际上就是保护人民，保护公民，然后呢服务老百姓，服务人民。否则的话啊，政府就不应该存在。哎，但是现在的政府的存在的理由呢，就是要保护某个党的利益和存在。这点呢实际上是对立的。当然了，刚才呢这个网友啊提到了说，这个个体经济也好，这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好，最后呢在种植养殖方面呢最后有很多的随意性，然后呢在这个出现了比如说这个大规模的一哄而上啊，这个猪肉贵了大家就一块养猪，猪肉降了大家一块杀猪，哎，这个种植了很多的这个产品，这个农产品，结果呢不是说市场呢未来几个月的市场需求，像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办？这时候啊，其实呢，政府才应该发挥作用。政府发挥什么作用？不是来帮助老百姓，帮助这些种养殖户去推销产品，而是应该建立一套市场的机制。实际上，我早就说过，好多年前我就看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说，应该在中国在农副产品的问题上，应该建立，比如像类似于美国这边的叫期货机制。你这个产品啊，种之前在做计划的时候啊，就已经在期货市场上卖掉了。那个时候你就保证你现在的产品的这个价格，等你到几个月以后产品出来了，你的价格呢基本能够稳定。虽然呢你要让利一部分给商家，但是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比如啊，现在山东，刚刚我看到的这个消息啊，山东呢现在西瓜呀1毛钱一斤。一毛钱一斤，最后都没有人要，大量的西瓜堆在这个农贸市场上，最后只有扔掉。一毛钱一斤什么概念啊？种这个一亩这个西瓜的投入是很大的，你要施肥啊、秧啊什么各方面的这个，包括搞地膜啊。但是呢，这个一亩地啊，能够产西瓜产量大概多少呢？应该是1万斤左右。那叫如果一毛钱不到的话，就是1000块钱不到，最后连什么呀？连基本的成本投入都拿不回来。那如果说你要早早的跟这些这个在期货市场，在市场当中就已经把它预定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保证你比如说1毛1、1毛2，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保证你的基本的这个投资能够拿回来。 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在这种市场规则上多做工作，这才是你应该做的服务性的政府的这个任务。但是政府呢，不作为呀。
没错，市场不完美啊，这个时候可能才是需要政府有更多的这个弥补的地方，但是如何弥补可能取决于政府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思路。所以我想最后来请教于博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次是在三中全会之前出台的，所以也受到了格外多的关注，这部法律是否也预示着三中全会上不会有一些人期待的那样偏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呢？
的确是这样子的，根据很多人的一个预测跟看法，好像是这样子，非常的不幸哈，因为这个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到很多的问题，那最终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中国持续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路线，在经济上，但是现在经济上已经不够了，还要在政治上加强。那但是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那非常的不幸。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伟雄博士和李恒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们，代表本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三中全会将如何讨论财税改革。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7月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共定于7月15日至18日召开20届三中全会，预计财税改革将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国财税制度的弊端究竟在哪？三中全会能提供怎样的改革方案？面对地方财政危机、央地税基流失、分配失衡，三中全会可能的举措是真改革还是逆改革？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于伟雄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外界普遍预计啊，这次三中全会会讨论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严重失衡的问题。那么路透社在6月21日引述不具名的中国政策顾问的话说，中央有可能会将消费税全数的划分给地方，而地方可保留的增值税的比例也会由现行的50%上修。另外，中央将承担较高的养老和医疗责任。您觉得这些举措有多大的可能性？我们知道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在进行中央和地方的这个财政权的博弈啊，中央这次是不是准备有所让步了呢？
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的感觉呢，概率不大。因为什么呢？这个税收分配啊，一直是中央和地方博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哈。这个，但是呢，是不是说这个现在呢，这个地方政府呢，撬动这个分税？多拿一部分啊，它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啊，目前来说呢，就是这个地方政府债现在漏洞太大了，现在我们根本就是要垮了，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要多分一点，然后呢，拿回这个地，解决地方政府债的问题，可能吗？对吧？这太少了。说这个，就算分下去的话，分给你的话，多个一两万亿，那实际上地方政府债现在各方面的数字啊，显示出来都是在90万亿以上。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是隐形的，所以地方政府债漏洞那么大呀，根本就不是这个税收少所造成的，是他乱花钱、乱搞，所以造成的，对吧？不受节制，所以习近平啊，在他执政的这12年当中啊，他基本上都是在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定于一尊，分权不是他的选项，根本不在这儿，他基本上不信任基层的领导，给地方这个政府啊。更多的话事权、财权不符合他的基本的政策，所以如果三中全会最后下来了以后，说真的博弈的结果呢，是更多的扩大了这个地方的这个截留下来的税收的话，我相信那也是在当下经济溃败的情况下的一个无奈之举。
一个妥协之举啊，于博士，您觉得这样的妥协之举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地方的财政危机？
我刚才已经讲了，没戏。
是李恒清先生刚才说到了，这恐怕只是杯水车薪啊。于博士，您觉得从数据上能否证明这样的观点？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哈。这个刚刚那个李先生已经有讲到中国这个地方债务的一个问题哈。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哈，就是根据那个国际清算银行的这个统计数据呢。中国的所有各种组织的这个债务加总起来是357万亿人民币，其中就是占了将近是 GDP 的283%。那其中呢，政府的这个债务呢是占了这个 GDP 的82%，企业呢是130几%，然后家庭是78%，357万亿的这个债务，那。当然是没有办法，就是说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所谓的税改的一个方式来解决，因为牵涉到太多的问题，有结构性的问题，也有景气循环的一个问题。那通常呢，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现在经济的这个下行的状态呢，根据各式各样的迹象显示呢，中国其实在西方的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一个 recession 的一个状态，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泡沫的破灭啊。失业率的增加啊，出口的减缓啊，等等的哈，基本上人民的消费的减少，这个通缩啊，等等的，就是迹象，就是一个经济衰退的一个现象。那通常当经济在一个经济衰退的一个现象呢，通常这个税政府的税收就会减少，因为人民的消费减少了，所得减少，失业增加了，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那在这个节骨眼上呢，我们感觉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税改呢，有很多是要征税，增加人民企业的一个税收。那这个在这个刚好这个经济衰退的一个节骨眼呢，会产生更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让这个经济衰退呢，更加的严重。因为我们来看这个中国现在面临这个经济下行的现象，不是短期的一个衰退的现象，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有点像日本那时候8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的一个现象。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政府的一个政策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经济衰退呢是前所未有，然后非常深远的一个严重性的一个衰退，所以这个在税改上面要非常的。
所以现在中国地方和中央的这个财政问题关键在于经济衰退、税基流失啊。那么如果地方和政府都缺钱的话怎么办？我看到中国有很多传出来的声音说是要加税啊。刚才这个于博士也提到了，有些学者也建议扩大这个征收消费税或者是开征房地产税。李恒清先生，您觉得加税的建议有可能会被北京采纳吗？
会，一定会。因为呢现在应该说呢就是缺钱嘛，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缺钱，那这个时候没钱没办法，这个是在任何一个社会啊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哈，应该说中这个北京的选择啊，叫只要能够拿到钱，哎，不管钱是黑的白的哈，只要能够拿到钱，能够完成所谓的三保的这个任务哈，他什么招他都敢使，什么钱都敢花。这一点呢，我想呢是不会有任何的疑问，但是啊，这样做了以后效果是什么就不保了， 对吧？比如说扩大这个消费税，开征房地产税，在现在这个形势下哈，那就无异于自杀，对吧？现在你要简单的说，房地产现在这个天天在降价，你如果再开征房地产税的话，那现在啊那个房子那降价的幅度就会更大。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投鼠忌器的一件事情。但是啊别忘了，我们大家别忘了，现在在新时代什么，就是习近平的新时代的政策啊，基本上多数都是拍拍脑袋的。哎，真正行之有效的政策是非常少的。而且呢在他因为拍拍脑袋就出的政策，所以呢他又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定于他一尊，那这时候也没有不同的声音出来。所以政策啊往往是自相矛盾，朝令夕改啊，这个翻大饼啊，像这种事情啊非常的多。所以我想啊，这个是未来中国的这个财税制度啊也好啊，各方面经济政策也好啊，都会是非常的堪忧的。
嗯，刚才李恒清先生说，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加税的话，无异于自杀。但是习近平拍拍脑袋，可能也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于博士，您怎么看呢？如果说不是这个征税，比如说开征房地产税或者提高税率的话，有没有可能从税种上做一些改变呢？于博士，您的看法？
是这样觉得哈，我觉得现在中国能够就是说最好解决现在所有问题的一个方式，就是由中央政府财政部来大量的举债，然后借由这个债务呢来帮助中国的家庭还有地方政府渡过难关。然后呢重点是这个举债的这个最终的目标是要刺激家庭人民的消费。过去那种重视投资、基础建设投资啊，什么2025这个什么企业的这个投资，不要再做了。这个在这个投资的项目呢，就必须要休养生息，强讲休养生息。可是呢，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面临的困境呢，中国的经济在消费占这个 GDP 的比重是非常少，是只有40%、50%。像美国是70%-80%，西方的国家大部分都是70%-80%。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消费是占这个 GDP 的绝大的波幅，那一般人民的消费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个经济的这个成长也会很稳定。但是中国不是，中国的投资是占40%-50%。那当他你在做投资做的上瘾的时候，那就可以带动这个经济的高速成长。但是问题是，过去这几十年下来，很多的投资项目呢都是亏钱，都是没有回报的，所以这个是中国主要的一个问题。哦，那我们讲到这个税务改革的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是一个原则哈，就是我们看这个西方国家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基本上呢，你地方政府呢必须要自给自足，就是说他的地方政府的税收跟他地方政府的这个支出呢要一样的。其实中国的这个法律呢也有规定，这个要平衡预算，美国也有这样规定。但是呢，就是中国过去在一个税改之后呢，就是让这个地方政府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入不敷出，啊，所以被迫呢，地方政府必须要去从土地下手，卖地啊什么样的，占了地方政府30%-40%的这个税收的一个鼓动。然后也是因为这样，造成的一个原因就是。就是说地方政府呢会大量的鼓励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开发，也种下这个中国今天这个房地产的一个非常畸形过度投资、过度供给的一个现象啊。刚刚那个李先生讲的没有错，现在要课征这个房产税呢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 idea， 这个时间点不对。但是长期来讲哦，等到这个房地产这个危机度过之后呢，我们也不知道多久，可能要5年、10年也不一定。然后那时候呢，可能就是必须要来就是说课征这个房地产税，因为这个地方主要的地方政府的收入的这个来源。然后课征这个房地产税呢，也可以有效的治这个房地产投机的一个现象。
是，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没有办法。
是，不过地方政府的这个所谓的土地财政的依赖也不单单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可能跟长期以来中央的很多的这个政策，包括官僚体系当中的这个效益的分配啊，也有很大的关系。我想来请李恒清先生回应一下刚才于博士所提到的一点啊，他说现在关键不在于财税改革，而是中央要借钱，用这个钱去刺激消费，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分析？
我基本不太同意。因为这个刺激消费啊，这个是中央现在一直想做的事儿。实际上啊，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哈、啊，应该我说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他现在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保民生。哎，重要的是什么？让老百姓有饭吃，让老百姓有工作，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这个时候要休养生息，按照这个思路来，而不是他是刚开始一上来就是刺激政策，刺激什么呀？刺激为了刺激，最后表现出来就是 GDP 的增长。实际上是错了。你像台湾，我那时候老说台湾的那个民生啊，最后大家夜市经济，对吧？夜市经济有饭吃就好。现在中国的未来的一段时间啊，我们到现在都已经是这个问题了，在未来更强烈，就是什么呀？要基本的这个饭吃，保基本民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同意了。
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李先生。有分析说三中全会可能不会宣布显性增税，因为刚刚二位都表示说如果在这个时候显性增税是这个危害很大的，但是有可能会隐性增税。李恒清先生，您觉得哪些举措如果在三中全会上颁布就算是隐性增税了？
收费，那可能呢，一个是收费，各种各样的收费啊，摊派这种呢都会慢慢的加进来。另外呢，它可能会降低啊，在原来的这个它取消或者降低原来的一些福利补助，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两年前吧，那时候就把那个这个健保的每月的退款数就给取消了很多，对吧？另外罚款、摊派，然后这个强制捐款，这些呢都是会增加这个政府的这个收入的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就是印钱，印钱也是。给他就是冲息，但是呢，这里头呢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如果你不保民生，不保一个这个基本的社会运行的一个公平正义的东西哈，那这个社会这个危害就非常大。所以三中全会如果真想解决中国的问题，我说你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什么呀？就是地方政府不能随意加税，不能随意乱摊派、乱收费。保护老百姓的生活，保护民营企业的这个正常运行。你如果做这一条，至少有一个取信于民，而不是说想尽一切办法去搜刮民脂民膏，否则的话就变成苛政猛于虎的状态，宁可躲到深山那儿有老虎出没的地方，都不愿意在这个有大量税收的这个地方去生活。中国现在很快就进入到那状态。
嗯，因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可能是现在的这个民众对于这个政权啊，对于他的执政能力的很多的不信任的问题，所以提振信心应该是三中全会的一条路线啊。那么财政问题，当然我们再说回来，它无非是开源和节流两条路。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在开源上啊，中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本上都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节流上做得更多呢？比如说有很多专家建议说，中国应该缩减政府规模，减少吃财政的人数。于博士，您觉得这样的建议有没有可能被中国政府采纳呢？
我先讲一下，就是回复一下刚刚那个问题哈，就是说我刚刚提，就是说中国要刺激消费，我不是说要把现在这个过去这平均的消费增加哈，不是的，现在因为是中国整个经济下行哈，资产泡沫的破灭，中国的家庭在减少消费，好，在减少消费，因为所得没有了，减少了。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因为这样子会产生这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政府唯一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中央政府他想办法让中国的家庭呢能够维持他的可支配的一个所得，所以他愿意维持过去的消费，那去餐厅吃饭等等的，这样子维持这个企业的一个运行。好，所以我强调重点是这样子。因为现在我看到的数据是因为各式各样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家庭在减少消费，那这是非常就是说对中国经济有负面影响。那回到这个开源节流的这个问题哈，的确我觉得政府应该要节流哦，要就是说减少这个政府的一个支出 但是要怎么样节流呢？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哦。我觉得你节流方面最好是不要，就是说减少人员的缩编，因为当你减少人员的一个缩编呢，就是造成的多的失业人口哦。你可以减薪，你可以减少福利等等的。那我觉得有一点哦，就是说中国可以做的，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做的哦，就是中国应该要大量的减少军事开支。因为我们观察到中国最近这十年二十年哦，在大幅的增加这个军备，都盖这个海军的舰艇啊，航空母舰，这个东西都是非常消耗这个预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增加这个西方国家东亚的这个一些邻国的这个就是不信任，就是说你没事在和平时期，你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的军备？是不是未来要来打我们这样？然后会造成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冲突。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全球生产链的一个转移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要节流的话很好，就是大量的把这个军费的这个支出呢减少。
是，不过于博士刚刚所建议的这一条节流的路径，可能跟习近平的这个全球地缘政治的野心又是相冲突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看。有一位叫做 YTC World 这样的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征节就是间接税，打个比喻，每100元税收有70是由企业贡献的，企业在这方面的成本过重啊，这个不动刺激经济的活力还是白扯。另外一位叫做绿豆冰的 YouTube 网友说，中国债务没啥差了，反正都还不起，接下来就是一直印到崩溃的那一天啊。我们还有一位叫做 checkdown2023 的 X 网友啊，留言说，现在中国经济萧条，百业凋零，税源枯竭，地方债借新还旧难以为继，习近平又极爱面子，一面各种铺张浪费，一面还要穷兵黩武，至此内忧外患之时，中共所谓的财税改革本质上只能是掠夺民财。在习近平的眼中，只要牢牢地把持着军警宪特啊，就能江山永固。至于如此横征暴敛之下老百姓的死活，习根本不在乎。那么我想来听一下李恒庆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位网友的说法？另外，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啊，中共建政以来进行过多次财税改革，有没有成功的地方？这些成功的理由有没有可能会适用于当下，你怎么看？
这个刚才网友呢讲的基本上我都同意。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过去的财税改革啊，有很多次，都是呢这个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然后呢为了提升中央的这个领导力和地方的积极性所做的，在那个其中比较有成功的哈，这个朱镕基那个时代做了一些，另外呢到了这个胡温时代呢也做了一些调整。那个时候呢胡温呢他基本上呢是放权给地方呢更多的权力，所以呢他就更灵活，当然了那时候也积累下来很多的东西了。所以现在呢应该说呢今后的这个财税改革呢应该说现在是路呢越走越窄，机会越来越少。
是，那我想听一下于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刚才李恒庆先生说现在中国的财税改革的这个路是越走越窄啊，很多人认为近十年来啊财税改革基本上属于越改问题越严重，您觉得这是为什么？中国财税制度最大的弊端在哪里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人口很多，那中国的历史上向来就存在了这个就是说中央跟地方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就是说划分的这个问题。当中央很紧的时候呢，管得很紧的中央集权非常集权的时候呢，那就会扼杀了这个地方的这个活力跟发展，那这个不好。但是呢当地方有很大的这个权力的时候呢，那可能一开始会有很好的一个活力竞争发展，但是可能未来会演变成就是说没有办法控制。其实我觉得中国就是有点像这样一个情况了，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呢，就是说其实地方的发展非常的大，但是呢中国呢又没有好好的给他们一个诱因控制。那时候的诱因就是说以 GDP 的成绩做一个升官的一个标准，所以造成这个地方政府大量的就是说搞各式各样的投资经济建设，鼓励经济建设，然后最后造成这个过度投资，然后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泡沫，好，所以这个 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呢，就是面临到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困难。好像我举个例子，像新加坡呢，就是一个中国想要模仿的一个对象，就是说哇，新加坡这个国家，中央政府也管得很严，但是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国家，哈，就在中国连一个城市都比不上。中国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就是中国2000年面临到了一个问题，你中央管得太多也不是，管得太少也不是。那这个问题是在美国就解决，在西方国家就解决了，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然后它就是靠这个所谓的民主制度来解决，就是说有中央的权责，又有地方的权责，然后呢，透过这个民主制度呢，自由民主制度呢，能够就是说有效率的解决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的各式各样的经济财政的一个问题。
美国可能不仅仅是民主制度，而在于它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所以它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个中央跟地方的关系。但是这个是中国现在基本上无法处理的一个问题。那么跟新加坡相比，新加坡因为是个城市国家，可能也不存在这些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叫做 Louis 12的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把地方政府喂饱也好，架空中央啊。所以我想最后来听一下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在中国财税制度上改革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还有30秒。
其实呢，这个博弈啊，是现在呢，应该说定一尊是主基调，所以呢博弈不多。但是重要的，真想改的话哈，其实呢要解决的是什么呢？是政府和民间的一个博弈，要进行真正达成一个所谓的这个社会契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哈，你要监管的是什么？纳税人纳了税了，要监管税怎么花？比如习近平大撒币，对吧？是不是应该受监管？对吧？乱花钱是不是应该受监管？这才是最大的弊端，那就是什么呀？政治上的独裁造成了中国未来的改革作为税改的最后核心的障碍。
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和余伟雄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北京努力吸引外资，外资逃离中国值多少？国际投行为什么在中国不进反退？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